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参加由伊利股份组织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电话会也同步在上证路演中心进行音频直播和网络互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公司董事会秘书邱向敏先生、独立董事张红先生、独立董事范文娟女士、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赵林女士，与大家进行交流，感谢各位领导的出席。今天我们的业绩电话会大约进行1个小时，会议将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司上半年业绩的介绍，第二部分为投资者问答环节。稍后会议小秘书也会向大家公布提问方式。在会议正式开始前，首先提示大家，在我们的业绩会中，将包含对未来展望部分的介绍和探讨。这些前瞻性陈述仅反映公司目前对未来事件的观点，而非对未来表现的保证，也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的第一部分。首先，有请伊利股份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赵林女士为大家介绍公司上半年的业绩情况。
尊敬的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参加此次业绩交流会。下面我就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2026年上半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回升，乳制品消费量也开始有所增长。在需求量增长的情况下，国内生鲜乳价格企稳，乳品供需矛盾得到了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由于整体消费力水平尚未完全恢复，产品均价仍处于低位，行业呈现出对高品质产品及基础产品的需求同步增长的局面。但综合来看，行业已然出现了筑底回暖的趋势。由于龙头企业具备更强的抗波动能力和经营韧性，在行业恢复周期下，龙头企业的复苏节奏更快，竞争优势也能够进一步放大。在这样的供需环境下，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积极挖掘乳制品新需求的增长点，进行多品类布局。上半年公司整体收入规模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4.1%。从具体业务来看，上半年公司液体乳板块整体收入 366亿元，整体零售额市场份额稳居行业第一，公司在液体乳业务上始终稳扎稳打。虽然近些年行业受到了来自供需的压力，但自2024年完成渠道体系调整后，公司的液体乳业务持续修复，从24年上半年的同比收入双位数下降，到25年仅下降2%，再到今年上半年的小个位数的提升，公司率先完成了调整和修复，实现了收入的稳步提升。这种稳定的恢复节奏，一方面更利于渠道和经销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公司的液体乳业务提早步入正轨，也让我们有能力和资源进行更多的业务布局和产品探索。上半年我们在经典品牌下依托行业首创技术发展鲜活系列新品，给常温液态奶赋予了更多的定义。上半年该产品有很好的市场表现，这款产品在未来仍有机会重塑常温品类的格局。在常温酸奶方面，安慕希通过打造真实果肉与丰富口感的饮用体验，巩固常温酸奶领先优势，整体的收入规模保持稳定，跟去年同期相比。优酸乳上市红心苹果与雪橙口味新品，打造差异化复合果香产品矩阵，给品牌带来增量空间。低温业务上，我们则进一步完善了产品矩阵，满足不同消费者对营养和口感的差异化诉求，驱动营收持续增长。奶粉及奶制品上半年收入规模 168.5 亿元，同比增长 1.6%。 这个品类收入增速相对放缓，主要是由于上半年澳优国际供应链和库存调整导致的收入下降。从具体的品类来看，公司的金鼎冠品牌表现还是非常亮眼，在行业下滑的情况下，上半年我们的收入同比持续中高个位数增长。其中金鼎冠品牌一段婴幼儿奶粉零售额全行业第一，金鼎冠品牌有机系列零售额同比增长 50% 以上。在金鼎冠的带动下，公司整体的婴幼儿奶粉零售额市场份额达到 18.6%，比上年同期提升 0.6%，继续位居全国零售额市场份额第一。成人粉方面，公司以功能营养为核心发展方向，持续推动成人奶粉及功能保健食品的功效研发、应用及产品储备。尼尔森与星图第三方零验数据综合显示，成人奶粉业务的零售市场份额达到 26.8%，持续的引领行业。在 2B 深加工方面，公司积极把握茶饮、咖啡、烘焙、西餐等业态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大力推进大客户定制开发，推出多款奶油、奶酪、黄油产品，持续提升产品力；另一方面持续完善组织体系，持续强化服务力，为专业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逐步推进国产替代，面向餐饮专业客户的奶酪乳脂业务实现营收双位数增长。冷饮业务上半年取得了双位数的增长，这个增长的背后是基于公司深耕传统渠道、夯实分销基础、把握零食店、即时零售、内容电商等代表性的新兴渠道，同时也把握了文旅、娱乐、体育、休闲等消费场景，把握年轻消费群体，获取更多增量市场，冷饮业务的份额稳居市场第一。在盈利方面，大家看到上半年净利润表观上边出现了下滑，那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澳优上半年的业务调整导致的存货减值损失，以及出于对于业务的谨慎判断，对澳优进行商誉减值带来的一次性影响。除上述影响外，公司其他的各项业务经营稳健，无论是收入还是盈利能力均处于上行趋势，超过了年初的预期。受益于原奶成本下降以及结构改善，上半年毛利率提升了 0.25%。在费用方面， 虽然上半年有冬奥和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的影响，但公司通过提升费用使用效率，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了 0.57 个百分点，运营效率持续改善。上半年公司的核心经营利润额同比提升了 10%， 核心经营利润率同比提升了 0.66 个百分点。那这里我说的核心经营利润就是毛利减去三项费用和附加税。展望下半年，我们会在上半年扎实的经营业务业绩的基础上，继续在优势业务上引领行业回到更好的增长轨道上，在潜力业务上积极调整，积极布局，争取实现比上半年更好的增长。那以上就是我对上半年经营业绩的简要介绍，那接下来可以开放问答环节。
感谢赵总的介绍，下面我们进入到投资者问答环节。考虑到参会人数较多，请大家每次提问时将问题控制在两个以内，并在提问前优先报出自己所在的机构和姓名。接下来有请会议秘书播报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59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管理层，你们好，我是美银证券消费分析员罗晨。首先呢，我们看到业绩的话，包括我们的友商的业绩啊，已经反映了行业已经开始逐步的迈过这个拐点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资本市场翘首以盼很多年终于看到的一个趋势了。那我这边呢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呢是关于我们的业绩指引方面的。那么我们上半年的企业端收入呢已经开始企稳，但是呢盈利呢出现了一些下滑。经过刚才赵林总的介绍，我们也理解呢这次下滑主要是来自于一些阶段性的一些非经营性的一些因素，而公司的核心的经营基本面其实还是很健康的。所以想请教公司啊，对于下半年具体的经营展望如何，全年的收入和盈利相关的一指引是否呢需要调整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常温业务的。上半年呢我们的常温液奶实现了正增长，这是因为需求实现了真正的行业的回暖复苏，还是公司抓住了哪一些行业发展的机会？那各个品类的增长情况分别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友商昨晚也报了业绩，跟友商相比呢，我们的常温的增速稍慢一些。除了大家基数不同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可以和大家分享？好，谢谢，就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罗老师啊。那关于经营业绩指引，请邱总来回复。
哦，感谢罗老师的问题啊。就是上半年公司盈利呢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是确实如您所说啊，大部分呢都是一些非经营基本面的原因，主要都是影响了当期的损益，但是不会改变公司经营持续向好的趋势。在收入端，刚才赵林在开场呢也对各个业务板块呢做了一些简要的说明。整体业务经营的节奏呢保持稳健，上半年呢公司的各项业务还是亮点比较突出的。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不低的这种情况下呢，今年液态奶同比持续提升，我们的库存水平基本处于最优的状态。婴配粉、成人粉、冷饮的业务呢继续维持行业的领先地位。2B 的深加工业务延续了两位数的增长，技术实力和产能建设呢也在持续的迭代。按照预期的规划呢，向双百亿业务目标呢持续推进。进入七八月份，我们也看到各项业务 依然处于非常良性的经营状态。展望下半年，公司业务呢也将轻装上阵。常温液奶部分呢，我们也将依托经典鲜活等这个创新产品的落地，经销商盈利体系的持续维护，以及渠道新鲜度精细化管理，下半年的业绩呢有望进一步释放。常温业务增速预计呢将有所提升。奶粉业务这一块呢，金领冠的经营状态呢持续稳健，一段产品的份额呢持续领跑行业，金领冠的增长更具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澳优经过上半年主动开展渠道结构的优化，库存精细化的管理，下半年呢有望实现扭亏为盈。此外，我们的低温奶酪、成人粉、冷饮这些业务呢都有望延续上半年的良好的经营态势。下半年在经营层面，我们会继续保持较好的投入产出比，也会积极的把握中秋和国庆的双节这个消费的机会，实现更好的收入增长，也希望能够保持更好的核心经营利润率水平。从全年来看，我们的收入经营目标保持不变，预期实现中个位数的增长，核心经营利润率也希望能够在去年较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升。那么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业务结构的调整，一次性事件的冲击，尽管公司在尽可能的在降低风险和这个影响，但仍会带来阶段性的阵痛。我们也相信，大家选择伊利更多的是认可企业的长期经营逻辑。那么在经历了前几年行业周期和需求压力之后呢，从六月份开始，宏观经济和行业周期已经显现出企稳回升的信号。七八月份，那么这个修复的趋势呢仍在延续。公司长期坚持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始终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行业的复苏。所以无论从宏观环境还是公司自身业务的基本面来看，我们对下半年的经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么再一次感谢各位投资者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也期待下半年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馈广大股东。
好嘞，那罗老师，我来回复您关于那个常温液奶的问题哈。因为就像开场我提到的，其实我们看到行业今年的量是开始有一些增长，当然就是说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还处于低位，所以确实价格还是整个还是相对低一些。所以如果单从行业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一个正增长，但是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龙头企业上半年已经实现了一个不错的增长，这就说明其实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在进一步的向好。那向好背后呢，一个是来自于说上就是奶牛上游的一个持续的去化，其实我们看到上半年这个散奶价格开始企稳回升，这个给龙头企业有更好的一个竞争环境。那再有呢，就是企业主动的把握住了很多的一些增量机会。那谈到说这个从年对年，就是今年对去年来看，可能确实受到一些基数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以三年为维度的话，开场的时候也介绍，其实我们液奶这几年是呈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恢复态势。那如何取得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三个举措吧。第一呢，是我们非常坚定的去推进新鲜度战略。因为这个行业呢短期的需求承压，其实大家就是关注伊利时间比较久，也知道我们24年春节之后就率先启动了去库存的一个策略，然后也是相对比较前瞻的布局。那25年呢，新鲜度呢已经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改善， 经销商的盈利呢是有提升的。那今年以来呢，我们是持续深化我们的新鲜度战略。那业奶的渠道水平，无论是从跟年初比，还是跟去年同期比，都是进一步的在降低。那整个的产品的新鲜度在持续的改善，那经销商的周转效率是在不断提升的。同时呢，我们是坚守终端价格体系稳定，坚决维护渠道利益，为业务的长期的一个健康发展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来持续的优化渠道结构，因为25年呢，我们在渠道新鲜度改善的基础上，也比较精准的把握渠道变革的机遇，探索各类的新渠道、新场景，推出适配不同渠道的定制化产品，实现渠道布局的全面升级。那上半年我们在巩固线下传统的优势渠道的基础上，我们持续发力新渠道的赛道，重点的拓展会员店、零食量贩、即时零售等新兴场景，通过这个产品的差异化、精准化匹配，全面拓展市场的覆盖范围，提升我们的渠道运营效率。那其中像说到的零食量贩、会员店、即时零售、2B 这些新兴渠道，我们都实现了双位数以上的增长，成为业务的一个增长重要引擎。那第三，我们做到的就是积极的进行产品创新。上半年我们依托就这个INF 的锁鲜工艺，推出了经典鲜活产品，精准的匹配消费者对于新鲜口感的核心需求。我们在经典有机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了高端常温白奶的增量市场。那凭借这个新品驱动跟重点渠道深耕，像我们的经典收入实现了快于基础白奶的增长。然后像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常温的酸奶阿姆希也通过产品升级，今年整体的收入跟去年比也实现了一个企稳啊。那整个的乳品的，就是乳饮料的板块也持续的进行新品迭代，像我们出的这个嚼柠檬啊，过去两年都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就基于以上三点吧，我们实现了比行业更快的增长，然后也给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今年呢，因为我们在谈的今年哈，就因为我们看到随着消费信心的逐步回暖，我们看到高端奶的这个消费是出现了一定的复苏迹象，所以我们今年是提前布局，前瞻性的推出了多款的高端产品，抢占高端市场份额。那上半年其实常温夜奶的业务，如果从我们内部的经营预期来看，其实是达成了，而且是在确保新鲜度跟渠道健康的同时。那所以呢，我们预判就是说，随着我们这个新鲜度战略的有效落地，就无论是我们看到的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终端动销已经是比报表收入要更好了，但这些呢也有信心让我们在未来我们的业奶收入会实现一个更快的增长，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市场领先优势。那在下半年呢，其实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备货中秋跟国庆。那今年上半年推出的经典鲜活，在下半年可能会继续的持续放量。那另一方面，我们呢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新鲜度战略的持续推进，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一些渠道定制化产品，精准的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去继续的挖掘我们的市场潜力。所以总体而言，我们通过我们今年的整体的一个布局，我们相信随着消费者信心的逐步恢复，上游原奶供需格局的优化，那我们在27年整个这个业务能够迎来一个全面的收获期，持续引领行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谢谢罗老师的提问。
谢谢邱总和赵林总，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收获期早日到来。我就这些问题，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有请会议秘书提下一个问题，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20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谢谢，感谢提问的机会，我是摩根士丹利的消费分析师娄超。我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 刚才邱总和赵总对下半年整个行业的一个预判和评价。那么也就是说下半年应该是供需开始逐步明显转好。那么可能想更细化一下，我们是怎么看下半年这个随着原奶正周期的到来，我们怎么判断下半年奶价的一个变化以及同比或者环比的一个这种趋势。那么整个看行业的供需是不是现在已经看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在原奶进入到恢复和上行周期以后，我们怎么看公司整体的费用和利润率在下半年和明年的一个展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婴配粉。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看到公司在婴配粉的市占率还在持续提升，那么想请教一下公司如何在现在变得比较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那么公司的竞争策略是怎么样的，今年整个收入的这个展望如何，以及未来如何再进一步跟澳优进行更好的协同。那以上就是我两个问题，谢谢。
好嘞，谢谢丽丽然后这个关于上游供需和奶价请邱总来解答。
好的。那个行业的供需和奶价的走势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从供给端来看，上半年呢，上游延续了过去两年的去化趋势。那么近期呢，就是农业农村部的监控数据来看，截止到六月底，奶牛的存栏量同比减少了 4.3%， 牛群结构呢继续优化，养殖户的数量呢同比下降了超过 20%， 所以呢就是上游的集中度在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呢也有所改善，行业呢开始逐步进入了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下半年我们预计产能去化的趋势呢还会持续，也会积极的引导上游产能优化，通过紧密的合作呢继续提升牧场的经营效率。从需求端来看，我们看到乳制品需求的量呢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增长。那么根据统计局的这个数据，上半年规模化企业乳制品产量呢同比增长了 6%， 在稳步提升。凯度这个消费数据呢也看到了这个乳制品量的这个止跌企稳。那么主要原因呢，一方面呢就是国内的乳制品尤其是白奶还是具备比较刚性的消费特征，消费者对健康和功能性这个要求呢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需求，所以包装类的乳制品的销量呢还是相对比较坚挺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内的乳初深加工产业呢在快速发展，在拓展乳品在餐饮服务业的应用方面呢也延展了乳品的消费场景，这些方面呢也都带来了乳制品原料的这个增量需求。那么展望下半年啊，随着双节这个临近，那么八九月份呢下游乳企呢也开始进行备货，所以对于原奶的需求量呢有望进一步的提升。关于这个奶价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看到了上半年合同奶价已经触底企稳，社会上的这个散奶价格呢也在持续回升，也证明了供需关系呢也在正在改善。预计今年的下半年随着供给去化的趋势不变，需求量坚挺，我们预判奶价有望呢同比稳步上升，行业的供需呢也会逐步进入阶段性的平衡，预计到2027年行业供需呢有望平衡，奶价进入温和回升的这个阶段。原奶上行的周期呢有助于龙头企业的这个盈利呢进一步提升，一方面这个奶源的相对紧缺啊就会带来这个行业竞争的趋缓，龙头企业在奶源方面呢也更有更强的这种优势， 行业的集中度也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另一方面呢，由于龙头企业有更强的品牌力和创新能力，那么在原奶上行的周期，龙头企业也更有能力进行结构上的这个升级，从而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盈利。因此呢，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供需改善，竞争放缓，行业也在进入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那么头部乳企在过程中呢，有望持续受益啊。以上。
好，那我来回复一下关于婴配粉的问题。因为这些年公司也婴配粉业务实现了一个高速发展，就整个体量已经到了200多亿元，就是成为了公司第二大体量的业务板块，盈利能力呢同时也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公司呢主要是从产品和运营效率两个方面来去发力。那首先呢，在产品层面，我们是坚持配方升级，优化品类结构。那我们也依托母乳研究领域的长期积累，我们是持续迭代升级核心配方，强化高端化功能化产品布局。就上半年我刚才也介绍到，就是我们的有机系列同比增长50%以上。那新上市的顶级配方像我们的真护原初也实现了一个高速增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带动了整个盈利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另外呢，就是公司通过供应链管理和会员营销提升我们的运营效率。那一方面呢，公司是持续优化覆盖奶源生产到配送的全链条供应链体系，我们的产能调配跟库存周转天数这个效率是不断提升的。我们在这个数字化的全链路运营实现了我们婴配粉的28天新鲜购。那同时呢，全渠道的这个库存水平持续的保持在低位，经销商的库存水平也是这个天数也在持续下降。我们整个的价格体系稳健，其实为份额持续的提升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支撑。那另外呢，公司去年呢也落地了16亿生育补贴计划，通过我们的生育补贴跟会员运营的有机结合，也构建了很强的获客能力。所以从结果来看，金鼎冠品牌的一段奶粉市场份额已经连续2年位居行业第一。那同时呢，我们也加大内容营销，增强与消费者互动，沉淀这个高复购的私域会员，那提升我们用户的存留与品牌的忠诚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在去年也持续的加大电商布局。完善线下的渠道更加扎实。另一方面，我们也组建了专门的电商运营团队，通过会员营销做这个做深存留与复购，带来更可持续的一个增长。那整体来看，我们金鼎冠收入呢在上半年实现了一个中高个位数增长。那整个的光金鼎冠的份额是提升了1.2个百分点。那在跟澳优的协同来看，我们会继续在渠道的运营、数字化管理方面对澳优进行深度赋能，帮助澳优打通国内外生产、物流、渠道、终端库存全链路的数据，努力帮助它实现市场需求与生产发货的这个精准匹配，常态化管控渠道库存，减少这个大额存货的减值等损失。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依托我们整个全球化的一个产业规模优势，通过像大宗原料集合联合的集中采购，锁定长期的优惠价格，以及国内外产能的双向协同，持续优化澳优的综合经营成本。然后我们呢也会从会员运营、品牌内容营销等维度为澳优实现一个赋能支持，帮助澳优打造可持续增长的一个运营模式，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的协同，能够助力澳优经营效率跟营业水平的一个稳健恢复。刚才其实在邱总的介绍里面也说到了，其实经过这个上半年的澳优的一个调整，其实下半年我们也能够看到澳优无论是收入层面还是在这个盈利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 啊，那婴配粉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未来行业肯定还是会加速小品牌的出清，市场份额会持续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这一趋势会更有利于具备综合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那站在一个战略新的周期，那公司的对于婴配粉的定位是在确保盈利质量的前提下稳扎稳打推动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整个的这个公司的婴配粉的份额已经是行业第一了，但是也是希望一个是我们金鼎冠品牌，另外是澳优，通过对澳优的一个持续的赋能改善，我们整体来看还是希望综合起来的份额到30年底能够达到 25% 的一个份额水平啊。以上，谢谢娄老师的提问。
啊，感谢邱总和赵总的详细解答，期待下半年更好和明年更好的业绩。
好，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温馨提示，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95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邱总好，林总好，我是华创证券的范子泰，非常感谢这个提问的机会啊，我这边也有两个小问题想跟两位领导请教，第一个就是首先是低温业务的方面，因为上半年的话，我们公司低温业务也是实现了很快的增长，那主要是得益于哪一些差异化的竞争性的优势？然后目前呢，整个低温也是龙头如起都重点布局的方向，那未来公司在低温业务上的经营策略是怎么样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深加工方面的，最近这个深加工也是受到了很多公司的关注，行业热度是很高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伊利在这个乳制品深加工方面的进展以及在竞争中是否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在这个餐饮 QB 业务和这个原料业务上未来的推进的节奏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展望以上两个问题。
好，谢谢子盼老师的问题，那我先来回复低温，然后一会儿深加工的请邱总来回复。今年上半年整个公司的低温业务还是凭借我们的战略定力跟精准布局实现了一个延续了较快的一个增长态势。那整个我们无论是低温酸奶、低温鲜奶各个业务都实现了正增长，而且从我们的渗透率的数据来看，我们的低温牛奶跟酸奶的渗透率是分别提升了 2.1 跟 1.9 个百分点充分显示了我们在这个赛道的核心竞争力与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这个成绩的取得我觉得更多还是基于在过去五年我们还是坚持秉持这个长期主义高质量增长的一个经营理念，去用心的培育我们的低温业务，强化核心增长引擎的结果。那来看我们更多是看上一个战略周期，其实我们在低温业务还是做了非常多的扎实的工作。那主要介绍两方面吧，第一是我们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产品结构。其实对于低温酸奶业务来看，我们是在产品创新、聚焦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跟成果。大家也看到我们陆续推出了像畅清爆珠酸奶、小奶壶、奶皮的酸奶这些多款的爆款创新产品，它有效提升了我们在酸奶业务的市场占有率跟品牌影响力。那在低温鲜奶业务上边，其实我们作为全国化运营的企业，我们还是一直致力于持续加大产品的布局，那积极探索鲜奶的经营跟盈利模式。那上半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推出了这个 INF 锁鲜技术的秒鲜鲜奶，构建起了经典秒鲜无品牌协同发力且具有一定价格梯度的这个鲜奶产品矩阵，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一个品质需求。那另外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积极把握我们的新渠道布局机遇。那大家也看到说这些年新渠道的兴起，其实也是给到了我们业务更好的一个渠道下沉的机会，而且我们也是主动的加强跟这些平台的一些战略合作，跟渠道 一起推出很多定制化的产品，精准的匹配不同渠道的消费者需求，然后有效提升了我们在产品各个渠道的适配性。那在会员店，大家看到我们跟山姆深度的共创，推出了很多定制产品，像我们的这个今年我们上市的像畅清的这个酸奶碗，然后我们这两年推出的像 Milk Talk 每一天。那我们凭借这些差异化的品质、规格和独特的包装，精准的契合了这个会员店高端的消费群体的需求。那像在这个零食量贩店，我们推出小规格、高质价比、性价比的一些低温酸奶便携装，适配我们零食量贩店的消费场景跟定价体系，然后也快速的抢占了年轻消费群体市场，实现了渠道销量的一个快速突破。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借助了新渠道的下沉，我们也将低温产品推向更多的下线市场，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这个市场覆盖范围，提升了这个市场的渗透率，为我们的低温业务增长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那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说很多企业在这两年也是纷纷加大对低温业务的投入。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在下一个五年，我们会始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聚焦自身的核心优势，在保证这个业务盈利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的加大投入，坚持我们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希望凭借我们长期的这个战略投入、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完善的一个布局体系，在我们稳步做大业务规模的同时，也能够推动我们整个低温业务盈利水平的持续改善。啊，以上就是低温。那下面请邱总来介绍深加工我们的业务进展。
啊，好的。从行业的需求来看，初深加工原料市场呢，一直是处于稳健增长的一个趋势。那么对于餐饮服务来说，茶饮、烘焙、西餐这些终端业态的快速发展，对乳制品原料的这种用量呢是持续增加的，也带动了这个乳脂、奶酪这些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那么同时呢 ,2B 客户对餐饮原料的产品品质、价格、服务以及供应链的稳定性呢，也都提出了更全面、更高的要求。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了国产替代的趋势呢更加明确。尤其是一些工艺相对成熟的品类，那么比如说这个淡奶油、黄油、均质大包粉，国内生产的技术和产能的持续提升，国产企业呢已经可以生产出高品质、高质价比和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么对于具备研发、奶源和产能优势的国内龙头企业而言呢，更有望看到未来国产替代的这个加速。另一方面呢，对于一些高附加值的乳品的原料来说，比如说这个脱盐乳清、乳清蛋白、乳铁蛋白这些原料呢，目前呢行业还是一直大量采购这个进口的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产品，用于整个这个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生产。近年来呢，国内的这个企业呢也逐步在这个进行这个产能布局，那么未来国产替代的潜力和空间也非常大。对于公司来说呢，从我们这个深加工的这个发展进程来看，我们的这个产线这两年呢在逐步落地，产品品类呢也在持续在扩张。那么在淡奶油、黄油和奶酪的个品类上的这种竞争优势呢在持续加强。淡奶油呢是目前市场上的空间最大、需求持续增长的品类。公司呢是在这个纯动物奶油领域呢，我们是具有先发优势的。现在已经实现中国品牌的市占率第一。同时呢，我们也依托这个国内和新西兰双核心的这个奶源和双产能的优势呢，我们的奶油的业务也具备较强的这个供应链的抗波动的能力，能够充分的把握行业国产替代的这个发展机遇。上半年我们国产淡奶油的增速呢达到了 40%。 黄油方面呢，我们的国产黄油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上半年增速超过了 30%。 奶酪业方面呢，我们今年年产10,000吨原汁马苏里拉这个奶酪的生产线也正式投产，标志着我们在高端奶酪领域呢也构建起从核心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全的自主生产能力。那么也为这个拓展国产脱盐乳清、乳铁蛋白、酪蛋白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借助成熟的这种品牌积淀和渠道的网络，也形成了这个 2B 深加工原料业务的一些多品类的产品矩阵和全国渠道的布局，能够为客户呢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创新这个解决方案的服务。上半年我们面向这个餐饮客户这个奶酪跟乳脂的业务呢同比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今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2B 业务能继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海外原料业务呢也在持续扩张，持续稳定的推进国内外这个 2B 深加工的原料业务呢实现我们200亿的目标啊。以上，谢谢。
哎，好的，谢谢邱总、林总的详细解答，也祝公司越来越好。
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06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尊敬的管理层好啊，感谢这个提问机会，我是申万宏源证券的分析师吕昌，我这边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成人营养品业务，想请教怎么看待成人营养这块业务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业务，目前已经是行业第一，那未来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继续夯实行业的龙头地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冷饮，因为看到上半年的公司冷饮业务也取得了2位数的增长啊，表现非常的亮眼。那下半年的话是淡季了，所以说想请教下半年冷饮业务那还能否保持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增速。以上2个问题，谢谢管理层。
哎，谢谢于老师的提问啊，那关于这2个问题我来进行回复。确实像您刚才讲的，因为这个成人营养品是一个行业空间非常广阔的赛道，这个行业规模呢目前是200亿左右的一个规模，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未来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潜力，而且呢像益生菌啦、蛋白粉这些营养品类规模会更大。那从这个银发群体对于骨骼健康、平稳血糖这些需求，到年轻群体对体重管理、健身营养的需求，就整个成人营养品的消费场景也在持续的扩容。上半年呢这个行业的增速也是超过2位数的，那很多企业我们看也纷纷发力这个赛道，其实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瞻性的一个战略布局。那公司呢将这个成人营养品分拆成一个独立的事业部，其实也就是看到了银发经济、健康消费需求对于这个行业长期驱动以及未来赛道的一个成长机会。我们希望通过一个非常体系化的建设，不断的培养这个业务综合运营的能力。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行业呈现了一个头部集中以及高端化的趋势，这样也有利于具备综合竞争力和先发优势的大企业。那上半年我们的份额是提升到了 26.8%， 进一步夯实了我们的龙头地位。那从公司来看，其实我们的核心优势主要是在于我们的产品力的领先以及多元化的产品布局。那我们其实也是坚持在以消费者为中心，在药食同源的理念下，我们是精准的满足了消费者对于营养健康的需求，跟同仁堂深化的合作，推出了功能属性更强的产品。此外呢，我们其实也依托在研发跟专利上的一个积累，我们的产品其实已经全面的覆盖了像控糖、骨骼、心脏、免疫这些功能赛道，以及像羊奶粉、驼奶粉等细分品类。 那上半年像我们的鲜活品牌是实现了双位数增长，像贝畅就我们的羊奶粉品牌是取得了20%以上的增长，就产品的竞争力也是持续的在兑现。在这个营养品这块呢，我们其实在益生菌跟蛋白粉领域我们是率先发力。那其实公司在科研方面呢也是拥有了多项益生菌专利，像我们的 BL99 益生菌、 K56 这个监控益生菌是依托专利技术打造的差异化功效，其实上市以来就取得了比较好的口碑和动销。那蛋白粉呢，在提升这个免疫力与健康人群双重的需求下，消费者认知与产品增速也是得到了一个快速提升。那上半年我们的营养业务是实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那以我们的伊利健康科学为平台，我们其实正从这个中老年向全年龄段延伸，加速迈向这个营养品的一个蓝海市场。那最后呢，就是在经营理念方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健康稳健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成人奶粉的体量其实是接近第二年的两倍，我们的增速其实也是快于行业的，所以我们未来这几年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这个竞争优势从能力上边我们要继续的加强。那一方面我们是要持续推动我们的品类的结构升级，多元化的品类驱动带来健康可持续的增长。另外呢，我们是要培育自己的这个电商的自运营能力，然后跟这个有健康发展理念的头部经销商扩大合作。那所以呢，我们未来几年会凭借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产品的优势，多元化布局，能够去更稳健的经营，希望在行业扩容以及中度提升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持续提升我们的行业份额，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那第二个就是关于冷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确实冷饮我们上半年也是延续了去年非常好的一个增长势头哈，就实现了一个双位数增长。那主要呢就是说因为冷饮我们看到受众还是偏年轻的消费群体，我们的产品一直保持着非常快的一个创新速度，响应我们的消费者对于口味、口感、健康、轻量、场景、跨界等多元化的需求。那今年以来大家也看到像我们的巧乐兹推出了像乌漆抹黑还有低糖巧萌系列，然后也打造出了亿元级的明星新品。像珍稀我们上市了多款的这个复合口味的产品，这个还是给消费者更多的味觉体验。那像曲靖欢我们是站位的是文旅赛道，推出了很多这个国潮形象的景区文创的产品。那像我们的冰工厂和这个伊利的母品牌是布局相对这个平价的产品，那我们也是覆盖了整个价位全价格带的产品。那我们在新场景的打造上边，比如像逛街购物、演出、旅游、野餐这些这个家外的场景，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拓展。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家外的休闲场景已经占到了整个冷饮销量的超60%了。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冷饮业务当中高端品类也是有所回暖的，像我们的巧乐兹跟珍稀品牌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速，带动了产品结构的提升。那消费者的需求也单纯从消暑向这个休闲悦己方向不断升级。那我们也是随着这个消费场休闲的场景提升，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整个产品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构提升。那最后呢，因为这个行业呢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哈，我们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多元化渠道的探索跟布局。那我们也希望在传统渠道的基础上，能够把握像便利店、零食折扣店、即时零售、电商这些新兴渠道，把这个新的渠道占比进一步提升。然后我们也会拓展一些 2B 的业务，然后去跟很多这种限制饮品的客户合作，打开我们的这个增量空间。以上呢就是针对吕老师的这个成人营养品跟冷饮的一个回复，谢谢。
哎，好的，谢谢赵林总啊，也期待公司越来越好，谢谢。
谢谢。
会议秘书，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接入最后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91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邱总、林总，你们好。哎，我这边是那个中信证券食品的分析师汤学章。对，感谢最后一个提问机会啊。我这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化，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股东回报。就关于国际化这一块，其实我们未来五年的战略规划中，国际化其实是给予了比较重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锚定的。对，我们那个乳品深加工这一块也之前提出来了双百亿，海外也想做一百亿。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上半年的国际化这块业务表现怎么样，未来如何去展望我们国际化的一个推进节奏。对，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咱们的股东回报，因为毅力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高股息率高分红率的一家食品料公司，我们的分红一直以来都是在行业里面领先的。对，也可以看出我们对于股东回报的一个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说想问一下咱们管理层，就是因为我们也昨天晚上刚刚披露了一个10到20个亿的回购计划，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回购未来是否成为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现金回报一个政策。同时因为二季度因为减值这种一次性的原因，是否会影响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个分红政策。哎，谢谢。
好，谢谢汤老师的提问。那这两个问题都由邱总来解答。
好的，感谢汤老师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呢是公司中长期战略的重要一环。今年上半年呢，国际化业务呢是稳步推进。那么整个我们东南亚冷饮业务中呢，印尼营收呢是增长了20%。菲律宾呢作为我们新拓展的市场，上半年营收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在婴儿粉业方面呢，就是说澳优呢在中东的主要市场，在阿联酋、科威特这些国家呢市场份额在持续提升。尽管受到这个国际供应链这个扰动的影响呢，上半年整体海外业务的增速呢有所放缓，但是我们预计全年海外业务呢仍将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在东南亚市场，我们现在除了冷饮业务之外呢，将进一步拓展乳饮料的业务，来完善我们产品的一个品类矩阵，做深区域的一个布局。新西兰这一块呢，我们将继续推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原料战略，把握全球高端蛋白发展的趋势，持续提升蛋白类产品的收入占比。同时呢，也可以向这个中国市场呢提供关键性的这个原料，来保障我们国内营养品业务的发展，形成境内外业务的有效协同。目前东南亚部分市场呢仍处于战略投入和规模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整体呢还没有盈利。随着业务布局的完善和产能的逐步落地呢，盈利潜力呢也将逐步释放出来。新西兰市场呢目前已经实现了盈利了，那么未来随着这个高附加值产品占比的持续提升呢，也将为集团呢带来更多的这个利润贡献。未来我们也坚持这个稳中求进的节奏啊，优先巩固东南亚的这个基本盘，同时把握海外这个消费的这个升级趋势，依托我们海外供应链的这个优势吧，稳步推进国际化的进程。那么除了东南亚、新西兰以外呢，也将逐步推进非洲和中东等一些潜力市场的开发。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海外布局的不断深化，我们的国际业务呢，也将为公司未来五年的战略贡献持续并且稳定的这个增长动能。这是国际化的一个回复。股东回报这一块我再回应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这次又推出了一个回购注销的这个方案。那么一方面呢是在这个过往的跟这个投资者沟通的过程中呢，也了解到很多投资者有相关的这个诉求。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一次这个业绩的这个下滑，客观来说对整个资本市场和这个现有的股东呢也产生了一定的这种影响。 所以对于这个事项呢，我们也会和资本市场的进行充分的沟通，打消这个大家对这个事件影响的一个顾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回购的方式呢，向资本市场呢表达，就是说公司对于业绩修复和各项经营稳定向好的一个信心。此前我们也和大家沟通过啊，我们就是在2025到2027年吧，会保持75%以上的分红率，分红额呢也不会低于24年的水平。虽然今年呢公司也面临着一些客观的情况，也会导致可能公司的这个利润承压，但是就是说前面也在讲啊，就是这些项目里头大部分呢只是影响公司的报表金额，对于整个这个现金流呢没有实质上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努力实现既定分红的这个基础上呢，综合考虑公司后续的一些经营情况，努力给到投资者更好的回报啊。以上啊，唐老师。
对，好嘞，谢谢公司管理层，也希望公司在未来的三年周期获得更好的一个份额成长。哎，谢谢。
好，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的出席和积极的提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会议交流就将告一段落。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在上证路演中心的平台上与我们继续进行互动，或者线下联系我们的投资者关系部做进一步的沟通。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领导的出席和大家的参与。再见。
好，谢谢大家。
再见。